好，对于四大种，在讲义的第53页，先提出了有部论师所认为的真实四大，地、水、火、风。解释完他的名义之后呢，在讲义54页科判，第二个是在解释它的作用。讲义的55页论文提到，此四大种能成何业？这个业，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作用的意思。作用的意思。我们四亲呢就自问自答，如其次地能成地，能成持摄手掌事业，就是按照了地水火风这样的一个顺序，地界它能持，水界能摄，火界能守，风界能掌。能持呢就是能够直持，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可以站在地面，站在草地等等，那么也就是这样的地界所组合而成的这种坚硬性质比较多的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能够作为有情无情的立足之处。好，那水界呢，它本身是有能够收摄的一作用。举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大家在要拌面团，用面粉加水，那么就能够变成一个面团等等。那么水界它有收摄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存在，那火界这就更好理解，它能够让物体能够烧熟，能熟。那风界能长，那长是什么意思？比较特殊，因此事情特别解释，长它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增摄，第二个是流影。那么增盛跟流影其实也不好理解，那在古德中呢也有两派说法，请看到注脚117。第一种说法就是注脚117的刮胡一跟刮胡二。刮胡一是普光的聚摄论记，增盛是聚上下，如种生芽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称为真盛。那么流影呢是具这种平面的，一个是竖的，一个是横的，真盛是竖的，流影是横的。好，那么同样的，在顿林的聚摄论诵述记中，他的解释也跟普光聚摄论记是一样的，但是在法宝的聚摄论述解释就小有差别。我们来看刮胡三的地方，增盛者如小长成大，它的本体是有发展的，从小变大，这称为增盛。但是流影呢，只是它转至于方，就像水流一样，它的体呢是没有增加的，它的一个本体是没有增加的，体积啊等等是没有增加的。好，所以古德中对于这两个词增盛跟流影有两派不同的解释，一个是一派是据竖的横的来说明增盛流影的差别，那么另外一派法宝，它是根据它的体积本身本有没有增加来做区别。好，那以上是对四大种的作用做说明，接着是对四大种本质，也就是体性来做说明。论文提到业用即耳，自性云何？业用如以上的描述， 接着四大种的自性本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论文提到，如其次第即用坚湿软动为性，地界是坚性，坚就是坚硬的，水界是湿性，火界是软性，风界是动性。那么前三种就跟我们感官所能见到或接触到的是比较容易理解，风界比较特殊，因此后面也接着在解释。所谓的动性是什么呢？是由此能引大种照射，定其相续生至余方，如吹灯光，故名为动。就像有些植物的种子借由风一吹，那能够相续生至余方。那么这就是风的一个本质体性。好，那接着他引的品类逐论以及七经里面对于风界的解释来去做说明，为什么论及经会有这样的叙述。论经提到说，云何名风界，为清等动性。其实风本身应该是动性，那为什么会说清等呢？好，请看到讲义56页。根据事情的理解，风界它的自性本质是动。在品类逐论或七经讲到是清等为动性，或者是清性为所照射，这样的内容其实呢是说它的作用来表显它的本体。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很难去认知到风界的一个本体，所以借由什么？借由它的相或用来去了知。举个例子，我们的心或心所，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你有念心所？你可以拿给我看吗？不可以。那不好意思，我也没有他心通，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什么铭记不忘，就代表什么？你有念心所。所以这个是借由什么作用来去表现它的本体。那同样的，在论以及契经有这样用它清这样的一种来去说明它的体性呢，也就是举出它的一个业用来去显示风的一个本体本质。所以因此说清等。那实质上风界的自性应该是动，以动为它的一个自性。那么清或者是其他的呢，只是它的相或用而已。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呢，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27刮胡一普光的俱色论记。好，了解完论师所说真实的地水火风四大之后呢，接着要来去说明一般人所说的地水火风到底是指什么。所以世亲先自问提到，云何地等？地等界别，前面第一种地等，前面第一个地水火风这四种呢，是一般人所认知的。所以在注脚128普光的俱色论记呢，他是说假地等，也就是假名的。那这边所谓的假名，也就是常人所认知的地水火风，跟前面所提到论师 所说的地水火风四界彼此间的别差别是什么呢？好，那么颂曰：地未显形色，水是想立名，水火亦复然，风即界亦耳。好，那么对于一般人所认知的地、水、火这三类，其实呢是借由显形两种色法所安立的名称。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所认知到的地、水、火、风，它的本质不坏无误，分析起来就是什么显色跟形色。显色跟形色。好，那么风呢，一般人所听到所说的风，所认知到的风，就等同于阿毗达摩论师所讲的风界。好，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解释呢，意耳是指说一般人所说的风其实也是显形二色。好，那这是对寄送大致的一种理解。接着我们来看长行的解释，请翻到讲义57页。论曰：地未显形色处为体，随世间想假立此名。由诸世间相是地者，以显形色而相视之。这意思是说，一般人所讲的地、水、火，它的一个自性本体都是显色跟形色，都是显色跟形色。那么只是随顺世间的一种认知而安立施色，它的地、水、火这三种名称。好，那么诸世间相，那么是显示地、水、火，地、水、火，那么这个是以，这个是用，因为是用显色跟形色，这样的一种相状来去显示的，来去安立地、水、火的名称。那么这个是对于假名的地、水、火，常人所认知的地、水、火的一种解释。那么风，一般人所说的风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它有两派的说法。第一派的说法是说，风即风界，世间于动立风名故。也就是说，一般人所认知到的风，其实就是论师所讲的风界。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也对于具备这种动性的特征，安立风的名称，这是第一种。好，那么第二种对于常人所认知风的理解呢，它也是以显形二色来安立风的名称。所以他说，如世间说黑风、团风，此用显形表示风故。也就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看，比如说有所谓的龙卷风啊等等的，这个都是从它的显色或者是它的形状形色来去立名。好，那么对于这两种解释呢，光寂认为第一种是异说，第二种是正说，也就是注脚135刮胡一文的第二段，引文的第二段，唯有风界即名为风，以示悸动风体故。他说此是异说。 一言显形，通表四风，此是正说。那这是普光的认知，但是很特别的，在我们注脚没有列出来，很特别的顺正理论论主仲显呢，他认为有部的正说是第一种，第二种反而是异说。他认为此二说中前说为胜，当然他有解释原因，他的原因我举其中一种，他认为呢不净观，不净观他的对象呢有包含很多，那其中有一种是观对于显色的贪。什么叫显色的贪？举个例子，大家已经知道外面一般人常说什么一百遮三丑，对不对？就认为说一定要皮肤一定要白白的，或者是那什么对于是形色的贪呢，就是所谓的婀娜多姿，要有葫芦的线条等等，或者一般人现在讲的什么什么马甲线啊什么，有那种肌肉的线条，这个就是什么形色，形色。好，那么显形二色呢，这种都是不净观所对峙的贪的其中两种情况，但是不净观它缘虑的对象它不缘什么，不缘风。所以顺正理论的论主就以这样的一种理由来去说明风本身不是什么，不是以显形，因为不净观呢它不去缘，不去缘风，它只缘色声香味触中的什么色。好，所以代表风界呢它不会是以显形为体。好，那以上呢是对四大种的一种说明，主要就是从它的立名以及还有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的本质来去理解，来去理解。对于色蕴的第三大段，就是要来说明为什么这个蕴称为色，用这个色来安立它的名称。好，所以论文提到，何故此蕴无表为后，说为色耶？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谈有为法中的第一个蕴，这个蕴是五根五境还有最后一个什么五表，所以说此蕴是五表为后，是说前面所介绍第一个是五根，第二个是五境，最后一个是五表色。那么以色这个名称来安立呢，这有两家说法，第一家是变幻，第二家是变爱，爱是障碍的爱，那么有微妙的差别。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家，也就是科判小 A 第一说变化意。为什么称为色呢？是由变坏故。那接着他引证，如世尊说必除当知，由变坏故名色取蕴，谁能变坏？为手触故即变坏。好，也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所了知的种种物质的东西，借由手等去摸触或者是其他的物质去摸触撞击，它会怎么样？会被损坏。这个变坏就是会被损坏的意思。好，那么因此称为色。好，那请翻到讲义58，他进一步来去描述这个变坏呢跟我们友情的关联性。他说变坏即是可恼坏意，故一品中作如是说，去求诸欲人长期于希望， 珠玉若不碎，脑坏如剑中。那么下面的问答就讲说，色覆云何欲所脑坏？回答是，欲所扰脑变坏身故。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所指，我们一般人凡夫的色蕴，或者是我们所拥有的，比如说车子啊、房子啊，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等等，当他们这种外在的物质性的肉体啊，或者是我们拥有的这种无形物受到损坏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样？心会怎么样？起动荡。它增加了，我们看到我们的钱增加当然会开心，可是如果看到我们的钱被偷了，我们会怎么样？欲恼，就是这边讲的会欲恼，会生气， 会有负面的情绪出现。好，所以在一品中才会讲说，珠玉若不碎，如果没有顺遂，没有如我们的意愿的话，我们内心呢就会怎么样？恼坏，就会起烦恼，来去坏乱我们的正知正念等等。好，所以呢，色这样的变坏意呢，其实也跟我们一般凡夫有情的心理状况是有关系的，因此立下了色这个名称。好，那这个是第一种对于色的解释。那么第二种呢，是变爱意。变爱意，变爱意呢，它其实可以有两个层面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它本身是占有空间，具有质量。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是用质爱，质是质量的质，爱是障碍的爱，质爱就是它占有空间，具有体积啊。那么第二种意思呢，也强调它是变坏，也就是它会受到另外一个物质相碰触抵损之后呢，会有损坏的情况。所以变爱意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去解释，第一个就是变坏，第二个呢就是执爱。好，相关的论述大家可以参考导师的佛法概论啊，或者是成佛之道，或者是般若经讲记等等都有。好，我们再看回来俱舍论第二说，将色定义为变爱的一个问答。讲义第58页小 B 的刮胡中的变难，如果将色定义为是变爱意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呢？本身会变坏没有问题，但是它本身占有空间，具有体积，这样的一种执爱性会产生一些执难，会产生一些问难。第一个执难呢，就是对于极为。好，所以有人就问难道说，如果认为色本身是为变爱意的话，那么极为应不名为色？因为极为本身是没有变爱的。极为本身虽然是色法没有问题，但是呢，以有部的主张，它是最小最小色的单位，它是没有方分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方分，我们一般说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它都有什么不同的面相。比如说我们讲的正方体，它就有什么六个，就有上下还有左右前后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方分。但是极为本身虽然是色法，但是它本身没有无方分，不能再分析。如果能再分析，就代表什么？它不是极为，它不是最小单位。因此这个提问者他也很厉害，他抓住了有部对于极为的定义，那么来去指难 将色定义为变爱，这样是有问题的。好，那么站在这一家的回答呢，他就讲说，此难不然，无一即为各处而住，众为聚集，变爱一成。那么他的回答呢也很妙，他不直接正面回应你，他说呢，虽然我们都说所有的物质色法是一一即为组合而成，好像有一一即为，但是事实上最小最小的物质单位是由七个即为组合而成，由为我们人所能为三种三类人所能见的，也就是具有天眼的，还有转轮圣王，还有最后有的菩萨。那么这三种人呢，他能够看到一个七即为最小的一个物质色，所以他说一个即为虽然似乎对于你会有这种无变爱的执难，但是事实上没有单一即为是存在于这个世间的，因此呢是众为聚集变就会有这种变爱意的成立了。所以他回应问题呢，不从直接正面来回应，他从世间的一个真实现象来去做说明。好，请看到讲义的59页。接着第二个问题，问题是说过去的色还有未来的色，那么他们也不应该名为色，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色跟未来的色会不会对我们现在的色有执爱意？不会，不会吗？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一支笔跟麦克风，它会有相撞执爱，这种情况产生必然是什么？他们同处于同一时空才有可能会发生。你能接触到昨天的你吗？当然不可能。你也接触不到上一秒钟的你，你也接触不到下一秒钟的你。我们能接触到的一定是同时间的。所以这个提问者呢，就是以这种过去未来的色这种物质的东西来去提出问题。好，那么怎么去回应呢？我们来看，此意曾当有变爱故及彼类故，如所烧心。好，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色他曾经有变爱的这种情况，未来的色他将来会有变爱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解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理由呢，他是说过去的色跟未来的色都是现在的色同样的一种种类，所以也可以名为色。过去的物质还有未来的物质它的种类呢都等同于现在这种物质性的东西，所以也可以名为色。如所烧心的意思呢，就是说当那些木材被我们燃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为它是心那么但是事实上它还没有被燃烧的时候也被假名安立称为心，因为性质上是同等类的，是同等类的。好，第三个问难是以无表色来问难。那无表色因为本身也没有执爱性，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比如说别解脱律这个戒体，或者是定共戒、道共戒这种善的无表，它本身也没有这种执爱性，它不具有空间，不占有空间，不具有体积，所以它本身应该 也不名为色啊，它也不应该用变爱这样的定义来去做理解。那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我们来看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表色有变爱故，那无表呢就随顺于表色，也能够安立这种色的名称。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如树动，影也随动，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影就称为是什么？树影。同样的，表色它本身是具有变爱的这种性质定义，因此借由表色所产生的无表，也随顺于表色，而可以安立为同样一个名称，称为色。好，那对于这家的解释就有破斥。第一个，还是从它直接的体性来说，无表色本身是没有变爱的。好，那第二个解释是说，就前面所举的例子，树动影随动，那么树灭必然就没有什么树影，可是表色灭，无表会不会随顺而灭呢？是不会的，是不会的。什么情况？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当我们出家人去受三坛大戒之后，在那边有身的礼拜啊，还有口发誓言，这样是身表跟语表，对不对？借由这样的身与表，产生了一种叫别歇陀律仪，可能是比如说，以我们刚才所举的，就是出家的戒体。但是事后，我的身表跟语表已经怎么样？过去了，对不对？表已经灭了。可是我的别歇陀律仪这个无表有没有灭？没有啊，不灭嘛。所以他第二段第二行啊，第二个双圆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你举的例子，树动影动，那么来去比喻表色称为色，无表也可以称为色的话，那么同样的，依你的例子，树灭，影也会灭。那么反观表灭的话，照道理讲，无表也应该要灭。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跟什么事实相违背的。所以他举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来去反驳第一家的说法。好，那第二家的说法来解释无表为什么也可以称为色呢？它是从所依的大种，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无表它是什么大种所造性，对不对？还记得吗？这是无表的因，也就是组成无表的条件。好，那么因此呢，第二家的说法就是说，无表所依止的大种，这四大种本身是有变爱的缘故，因此无表业也可以被称为色，也可以被称为色。好，请翻到讲义的第60页。对于这家的说法，其实是似乎是蛮正确的，但是仍然有他的一个指难处。那么就是有万人难说，如果是从无表业所依的大种来去安立无表名色的话，那若尔所依有变爱故，眼等眼视等五因亦名色，这是什么意思呢？眼耳鼻舌身五种事，它的所依根是什么？眼根乃至于身根嘛，眼根乃至于身根，它本身也是净色根，所以它也是怎么样有执爱的，也就是它占有空间，具有体积。但是眼视它是属于色法吗？ 它不是属于设法。因为是跨不同业啦，所以也许我写在黑板上，大家才会知，可以比较的出来，为什么他用前五跟前五识的关系来去反驳大种跟无表的关系。第二家的说法是从无表色的大种本身是有变爱的，所以它是色。那么四大种本身是无表的组成条件，大种本身是有变爱的，所以可以名为色。无表呢，它是去依止大种而成的，所以也怎么样，可以名为色。这个是第二家的解释，对不对？好，那么对于执难，就是说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跟前五识的关系，五识的升起也是怎么样，依止五根而生，对不对？五识的升起也是依止五根而生。好，那五根本身是有变爱，所以照第二家的一种定义的话，难道前五识也称为色法吗？当然答案是怎么样，否定的。也就是说，大种跟无表是一个能依跟所依的关系。同样的，前五根跟前五识彼此间也是能所依止的关系。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去反驳，来去反驳第二解，第二家的解释。好，那么他的反驳似乎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其实也隐含着过失，隐含着过失。我们来看通难的第一种，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会通这种外人的一种质疑。他说此难不起，不起就是不适合、不适当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的问难其实是不适合的。无表一指大种转时，如影依树，光依珠宝。眼等五识依眼等时，则不如是。为能为作助生缘故。第一家的解释是从两者间有亲疏的关系来去做说明，意思就是说五表一指四大种儿这个关系是比较亲切的，但是眼识一指眼等根，他们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助生缘也就是它是比较疏远的。好，所以他是借由这样的一种理由来去说明你的质疑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关系有亲有疏。那么论主对于这样的会通他不认可，不认可的原因是说，第一个，他所举的例子引引字一指树，还有光一指珠宝，这个的说明方法并不符合有部的正义。为什么呢？有部的正义认为隐字它本身呢是一种显色的极为，依指的呢是各自的四大种。也就是我们一般是说树的影子怎么样来，借由光的照射产生树影。 但是从有部的理解，大家还记得影子在前面色身香味处介绍它是什么？它是显色之一，哦，它是显色之一。所以它既然是显色，它也有自己本身所依止的四大种而组合而成。从论师这种比较精辟、比较严谨的角度，这些的显色即为呢，仍然是依止的四大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从数而存在而升起的。那同样的，光依珠宝也是一样，前面也有提到嘛，光明等等，这个也是显色的其中之一啊。好，所以第一种呢，是先从论师的角度，有部的一种定力来去反驳。第二种呢，他是讲说，好，即使我允许你这样的一种举例，但是无表色的一种说明呢，是不同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无表色的所依止大种虽然过去消灭了，但是无表色本身呢，并不会怎么样，随着消灭。意思就是说，树不存在了，影同样怎么样也消失，珠宝本体没有了，也不会有珠宝的光泽产生。但是无表色跟它能所依止的大种关系并不会同时存在，同时消失，并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所举的例子也并不适合，不能从亲疏的角度来去做说明。我们论主自己本身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从有共依跟不共依来去做解释。请翻到讲义的第61页。前五世升起的依止其实是有两种的，所以他说眼视等五所依不定，或有变爱，或无变爱。那么有变爱的是眼耳鼻舌身前五根，那无变爱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无间灭意，也就是前一刹那的心或心所作为后一刹那的心心所升起的依止处，这个称为无间灭意或者是无间灭事，我们往后会提到。但是无表的依止呢，它怎么样？它不会有这所依不定的情况，它的所依是必定的，也就是无表色的依止必然是什么？皆有四大种，有变爱而生，所以以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去汇通，来去汇通讲义第60页的一个质疑啊。那因此，无表也可以名色，是基于它所依止的四大种属于色，因此升起的无表业也可以名为色，这样的道理是可以成就的。好，以上呢就是对于色蕴从五根五境到五表色的一个说明。在讲义的62页刮胡二呢，只是简单的说明，这样的一个色蕴，如果放在十二处十八界，那么是有怎么样的相关性？如果以十二处来讲，色蕴就是有十处；如果以十八界来讲，色蕴就是可以有眼界乃至于到触界，也是有十界。那这些都是可以属于 摄运的一个范畴。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请问对于今天的内容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提出一个有关于在上一期最后一堂有私底下的一个提问，跟今天的内容也许也会有关系。他的提问是说，他问说，师父，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理解，比如说色又分成显形色，那又分成20种或21种，乃至于为什么要去理解无表色，它的一个相状体性是什么？好像我们一般生活也不用想到那么复杂，甚至无表是不是能够理解为色，这个在不同的部派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为什么要讲得这么繁琐？好，那当下我没有太过直接的叙述，那我想说利用现在的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如我们刚才有提到，在俱舍论里面也会有提，要修习圣道的时候有2种甘露门。我们前导也有提到，大家还有印象吗？一种是慈禧念，另外一种是什么？不净观。那么不净观，当然也许大家都会想到说，在《阿含经》有提到有比丘观不净，但是他的知见错误而导致他自杀。知见错误而导致错误的一种结果我们姑且不提，但是不净观本身对于欲界凡夫去对治这种欲贪，其实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种观行。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欲界凡夫的欲贪似乎用2个字一个词可以包含，但是呢，它的层面其实囊括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提的，有的人比如说很希望自己皮肤很白，那有的人希望有什么所谓的古铜色，那有的人希望自己长得很强壮等等，有线条。也许现在大家已经过了那个年龄那个时代，但是有没有人在化妆？有没有人在敷面膜？有没有人在保养自己的色身？我想多多少少难免都会有。那么这个讲的比较深层的，其实也是我们欲界凡夫的一种贪的一种表现，贪的一种表现。那么不净观本身呢，它就有个别去对治。比如说你要对治显色贪，就是要有什么清欲想等等。那你对治形色贪，可能就是观他的骨锁等等。那我的意思想要表达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理解这些色蕴中的一些定义，确实是很枯燥乏味，我讲的也很费力，大家听的应该也很辛苦。但是有时候很多问题，不管是知见上的，或者甚至往后的修道上的，会有这种厘清困难的情况出现，其实往往都会是什么原因？往往都是因为对于基本的定义了解的不够踏实，才会有其他的一种不同的意见，或者是甚至是不对的想法，才会出现。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在座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大智度论吧？大智度论有去解释阿毗跋致的什么相状，还有他的一些行为作用等等。你看，连智论本身，龙树菩萨对于阿毗跋致，他也是要怎么样？从不同的面向来去描述，让我们能够清楚。虽然阿毗跋致离我很遥远，但是呢，我们提早去了解，甚至企鹅效法去学习，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同样的，阿毗达摩为什么要针对有漏无漏，或者是有为无为这些法这么繁琐的去解释？那么，因为它也会有相关于到往后 修道，或者是对于世界上种种万物认知的一种正不正确的一种情况。那这是阿毗达摩论师他们一种叙述世间或出世间万有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这种表达方式以我们现代人来讲理解起来是有点辛苦，但是它确实有它的一种作用存在。好，那么就借由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回答来去作为今天课程的结语。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